墨尔本今晚开始部分放宽限制，途经昆州新州一旅行者出现感染。总理称世贸组织应惩罚不良行为。拜登撤回特朗普执政期一系列行政命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昆州昨日确诊一名新冠患者，为一名途经新州前往黄金海岸的克朗者地区的墨尔本女性。该女子本周二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于昨天确诊。卫生部门根据该女子的行动轨迹，公布了20多个位于昆州和新州的感染暴露地点。昆州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表示，政府已延长新冠检测诊所的营业时间，并鼓励更多人接受检测。
But what I say to Queenslanders is, we have been here before.
我想让昆州人放心，因为先前有经验，所以现在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您去过这些暴露地点，无论有症状与否，我们都鼓励您尽早接受检测。我们也会确保延长黄金海岸当地检测诊所的营业时间，还有许多化验室个人也将提供检测服务。昆州也将从本周五上午开始放宽面向维州的边境管制，届时只有大墨尔本地区将被视为疫情热点地区，而来自维州偏远地区的人将被允许进入昆州。与此同时，西澳卫生部门也敦促那些从昆州、新州和堪培拉进入西澳，且曾暴露于上述墨尔本确诊女子到访地点的人接受检测并自我隔离。西澳首席卫生官安德鲁·罗伯森表示，任何自6月1日起曾到访过昆州感染暴露地点，并于近期入境西澳的人，必须接受病毒检测并自我隔离14天。该规定也适用于曾前往暴露地点的新州和首领地入境者。墨尔本将于今晚11:59部分放宽疫情封城管制，届时墨尔本大都会居民离家出门将不再受当前五种特殊原因的限制，离家出门范围也将从当前的方圆10公里扩展至25公里，户外聚会人数上限将调高至10人，但仍不允许在家中室内举行聚会，咖啡馆和餐馆仅能在限制人数内提供入座就餐服务，学校将恢复面对面授课，但健身房将继续暂停营业，在室内公共场合下仍需佩戴口罩，户外可免。维州代理州长詹姆斯·梅里诺表示，除非联邦政府在新冠疫苗运输方面多下功夫，否则不排除再次实施封城的可能性。
The path to easing of restrictions completely and
完全解除管制，重回生活正轨，离不开联邦政府疫苗接种计划的成功推行，以及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专门的隔离设施。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在尽量确保酒店隔离系统的安全性。一旦疫情爆发，我们将彻查到底，让我们能回到几周前那样的状态。墨尔本一家三口在维州疫情封城期间违规前往新西兰，即将面临惩处。这个居住在墨尔本的三口之家上周从悉尼乘航班抵达奥克兰，据报参加了一场葬礼。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虽然开放了旅行安全泡泡区，但自从维州爆发疫情以来，泡泡区已暂停向维州地区开放。阿德恩警告那些企图违法规定的入境者，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想告诉那些正计划违规前来新西兰的人，看看这被查处的一家人已经被送到专门的设施内隔离，所以如要违规必有代价，罚款适用于所有违规行为，我也希望有错必罚。今天总理斯科特·穆里森会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为旅行泡泡区创造条件将被列入会议议程。澳大利亚已经与新西兰签订了新冠病毒旅行安全泡泡区协议，但与新加坡的协议将为旅行、教育和企业部门带来巨大的信心提升。据了解，早在去年10月，新加坡政府就已经向澳大利亚提交了一些建议。这两个国家都引入了一个证书系统，以验证谁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这可以使安全的旅行走廊更容易建立。在珀斯儿童医院外，来自昆州比洛威拉镇的一个泰米尔寻求庇护者家庭的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呼吁让该家庭回到社区。正在那里接受血液感染治疗的是这家人的3岁的小女儿。周一6月7日，3岁的塔尼卡·穆鲁加潘从圣诞岛的一名拘留中心医疗撤离，飞往珀斯儿童医院就医。她被诊断出患有未经治疗的肺炎引起的血液感染。他的医疗撤离引发了新的呼吁，即在等待法律诉讼结果的同时，允许该家庭在社区生活。 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在新西兰和美国的重新安置方案，但该家庭的律师卡琳娜·福特说，她有自己的疑虑。
Might have been good if it come to us first.
如果他们先来找我们就好了，这让我想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声明，说他们正在考虑各种选择，而不一定是与美国或新西兰等有什么具体的安排。联邦储备银行认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前景良好，这可能最终导致公司增长和通货膨胀。然而，显示就业状况改善的数据并没有让助理行长克里斯托弗·肯特博士信服。 肯特博士仍然认为，至少在2024年之前，通胀率不太可能持续在 2%至3%的目标范围内， 这将使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应该对发生不良行为进行惩罚。他在英国举行的 G7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前 发表了上述评论，他希望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获得支持。莫里森先生说，澳大利亚将与其他国家合作支持世贸组织并使之现代化。
A well-functioning WTO that sets clear rules, arbitrates
一个运作良好的世贸组织，制定明确的规则，客观的仲裁争端，并在发生不良行为时有效的惩罚，这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对抗经济胁迫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在12月宣布，将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干预澳洲与中国的大麦贸易争端，并期望其他国家也能参与此案。 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同意加强安全关系，这正值中国在对亚太地区有争议的地区提出要求时变得更加自信。外交部长马利斯佩恩和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以及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聪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网上举行的会谈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对国际社会的挑战的关切。
两国的四位高层还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西部地区侵犯人权的关切。新疆西部地区居住着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进行了反击，反驳了这些说法。日澳两国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对中国进行恶意的抹黑攻击，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日澳两国恪守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今天，
澳大利亚获勋章最多的士兵之一本罗伯茨·史密斯将在提起的诽谤诉讼中出庭作证。2018年，罗伯茨·史密斯签上就媒体报道发起了民事诉讼。他说，媒体报道指责他在2009年至2012年的阿富汗执行中犯有谋杀罪。他认为这种报道是诽谤。位于悉尼的联邦法院此前被告知，罗伯茨·史密斯先生的一些证词将在公开法庭上播出，而他的其他部分证据将在闭门状态下进行。 罗伯茨·史密斯先生将成为约60名证人中的第一个预计将在法官独立审判中提供证据。该审判估计将持续10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撤回了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命令试图禁止流行的应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拜登转而命令商务部进行审查，以确定与中国有关的软件应用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曾试图阻止新用户下载这些应用程序， 并禁止其他技术交易。中国拥有的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都表示，这将有效地阻止这些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使用。法院阻止了这些命令，因此这些命令从未生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数千名哀悼者一起守夜，纪念一个在警方所说的有预谋的仇恨犯罪中被杀害的穆斯林家庭的三代人。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家四口在自家附近散步时遭遇一辆卡车撞击身亡。警方称他们因宗教信仰而成为目标。受害者包括46岁的萨勒曼·阿夫扎尔、44岁的妻子马迪哈、他们15岁的女儿尤姆娜以及阿夫扎尔74岁的母亲。他们9岁的儿子法耶兹仍在住院治疗，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特鲁多说，加拿大人应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日益严重的歧视和分裂。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can undo the pain and yes, the anger of this.
没有什么语言可以缓解三代人在他们的社区被谋杀的悲痛，但请知道这一点，你们并不孤单，所有加拿大人都与你们一起哀悼，并在今晚与你们站在一起，且永远如此。被拘留的白俄罗斯反对派活动家罗曼·普罗塔塞维奇的女友和他一起被捕后首次与家人进行了沟通。据 BBC 报道，索菲亚·萨佩加与他的家人分享了一封信，称他在监狱里坚持下来，没有屈服。现年23岁的索菲亚与普罗塔塞维奇一起被捕，此前他们乘坐的瑞安航空航班被白俄罗斯当局强行改道至明斯克，但目前仍不清楚他被指控的罪名。这事件引发了对卢卡申科政府的新的国际制裁。全国橄榄球联赛方面，新南威尔士州获得了该州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在汤斯维尔举行的系列赛揭幕战中以50-6大胜昆士兰。中锋汤姆·特波耶维奇上演帽子戏法，攻入三球。同为中锋的拉里尔·米切尔也表现出色，而首次出场的边锋布莱恩·托奥也获得了2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72美元，1.07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937元人民币，5.998元港币，21.435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19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3度。